本节目含有温泉、雪景和美人，请在度假的返程列车上收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宙。
好，我们今天又开启新一期的这个乱谈乱谈啊。我们在上一期介绍了那个日本的小说家太宰治
和他的作品《人间失格》。
那我们这一期要介绍的这位作家呢，和太宰治好像生活在，好像比太宰治生活的年代要稍微早一点哈。
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时代吧。
而且特别巧，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作家呢，到今年四月份还正好是逝世50周年。
那我们就不要再跟大家捉迷藏了，直接把他推荐出来。他的名字叫川端康成，是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啊，所以呢，他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文学大家。
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几几年？
在1968年。
那时候好像他是三部作品，合在一块儿。就是成为了诺奖的一个推荐的作品，好像是他的《雪国》《古都》和《千纸鹤》。千纸鹤是吧？我们今天应该是着重的来看他其中的一部作品，也就是《雪国》这部作品。但是对川端康成来说啊，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比较早的认识他和他的作品，应该是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是那个《伊豆舞女》。
那个作品呢是影像化之后好像引起了更多的轰动。
据说是伊豆舞女，我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在日本的这个电影翻拍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也是属于这个川端康成的这个所有的作品里面翻拍数量是最多的一部，他前后翻拍了5次电影。他的第一版就是1933年的那个田中绢代版的《伊豆舞女》，
我记得好像在后来还有咱们非常喜欢的那个是山口百惠曾经主演过一版。
所以小时候我最早看到的那个川端康成的作品就是《伊豆舞女》。再反过来啊，最近再去看他的这个《雪国》，哎，我突然感觉到隐隐当中，在《雪国》当中隐隐的有这个《伊豆舞女》的影子在里面。
他们的故事呢其实是有一些相似性的，都是都市的男人到有温泉而且下雪的地方去度假，跟当地的年轻姑娘产生的一些感情的纠葛。
好像纵观这个日本的作家的这个群体里面，擅长写这样一个就把日本的传统的文化引入到日本作品当中去的，川端康成应该是当中的很厉害的一个角色。
在后人乃至于川端康成生活的年代当中，川端康成他主要的文学光环就是他把日本文学的日本性呈现出来，并且呢推向了世界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呢能领略到这个日本的风貌。
这是不是跟川端康成他自身的经历有一些关系呢？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川端康成1899年6月11日生于日本的大阪，1972年4月16日去世。川端康成的生活经历比较独特，他在年幼的时候呢，就是逐渐的、不断的失去他身边的亲人，首先是父母，之后呢是祖父辈这些人，然后呢是他的其他的亲戚，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孤身一人生活在这个人世间。所以呢，在后来的很多的批评家在解释他的作品的时候呢，往往要把他的这一个很早就体验到 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的这种的困窘和孤独的状况跟他的作品联系起来。但是呢，这个川端康成自己曾经暗示说，在他生活当中影响最大的事件其实并不是他的年幼时候和年轻时代的这种一个人的状态，而真正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甚至呢是有一个很文学化的一个表达，他说在二战后的日本，他所唯一能写的就是挽歌。
这好像跟太宰治有一个经过了二战之后他就变成了颓废的一代，但是呢川端康成经过二战之后呢，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悲观派吗？应该属于
他也很不颓废啊。你看他这些作品当中其实呢都是远离尘嚣，不问世事，追求内心的美，有人甚至能读出他那种遁世和厌世的这么一种情绪来。虽然他的文字很美，虽然他的这个意象也很美，但是呢他的精神实质却是离群所居的。其实在这一点上呢，川端康成和太宰治他俩在这种情感的根基上其实是很相似的。
泣かせてください、その胸で涙の泉も枯れるほど。
川端康成他逐渐长大之后呢，在25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2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第二年他就试图发表他的小说，再过了一年之后，他的第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一部小说《伊豆的舞女》发表，从此让他跻身日本文学界。
那《伊豆舞女》里面的那个懵懵懂懂的高中生是不是有川端康成的影子？
这很显然的，因为这是被公认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这部作品给他带来了文学上很大的一个声誉，乃至于他的那个写作手法也被人注意到了。这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日本的新感觉派，叫做 New Sensualist Group。 这个新感觉派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日本那个时候的逐渐向全世界开场文化大门，来吸收各国的文学流派的这种产物。
那么这个川端康成他在什么时期他是真正达到了创作高峰阶段呢？
川端康成的作品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多，他也没有一个像
密集的创作期，好像没有。
就拿我们这个今天要讨论的雪歌来说，这是川端康成最为著名的作品。这部小说呢是在1935年开始创作，一直到48年才发表。可见呢就是他这个作家他不是一个高产型，像是中篇小说的篇幅的这么一部作品他就花了13年。他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不是一个那种以数量而取胜的创作者。
其实雪国里面你能感觉到那种文字之间，那种语言之间的那种精细，完全可以感觉到作者的那种细腻。
他在谋篇布局上面呢，其实他并不在行。他做的最好的部分是他对于这种的细处的描写。
那川端康成在夺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应该是在日本的文学界的地位是一下子抬到很高的位置上面去了。到他的后期的话，他还有什么重量的作品出现吗？
整个亚洲国家当中，他其实是相当于是夺得这个文学桂冠的这么一个先锋人物嘛，所以在日本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所以呢川端康成立即就当选了一个叫做 PEN， 叫做日本笔会的这么一个组织的主席。这个协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的文联，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年间把日本的文学作品广泛的翻译成英文和其他的西方语言。这一个大的工程呢让日本文学走向世界。在这一点上呢，川端康成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被人所认可。
那么川端康成去世至今已经是50年了， 好像在这50年当中，日本还是不断的去纪念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在50年当中，他的作品也不断的翻拍成影像化的作品。这个日本的 NHK 最新的在今年拍了一部这个电视电影《雪国》，他有他的市场在那儿。你觉得他的市场究竟是哪些呢？他的哪一个点是吸引到我们现代的人在还是不断的去翻拍他的作品？
我们直接把川端康成放到市场里面来检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川端康成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这么广泛的认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普遍的认可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体现了典型的日本特性，比如说日本的审美、日本的生活、日本人的思维特性和那个年代的日本的一个传统和现代之间交集当中的一些现状。
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跟川端康成同时代的一位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好像学电影的全世界好像大家都要学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一样，就是小津安二郎就是很代表日本审美、日本的那种他的日本性的东西。这个就是跟他做一个对比，就是同时代的日本另外一个导演，就是黑泽明，就是他更具有国际观的一个导演，他的影像的东西就是打破了日本性的东西。就是小津安二郎是很明显的就是日本性的东西，他最具代表的就是他的镜头是2尺高嘛，他永远就是离那个榻榻米高2尺的那个镜头来看待所有的这个人物跟生活，就是所谓的就是生活在榻榻米上面的人，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就是他所谓的日本性。
而川端康成呢，他是以他非常典型的怀旧和充满诗意这样的文风来描写日本的社会，他的所见所闻、人们的情感、人们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一个作家，他又在他的行文当中不断地透露出日本古典文学传统当中的一些美的因素。人们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容易看到日本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遥相呼应、相互交织、相互这个往出衬托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川端康成成为一个代表日本传统和现代交织处的这么一个典型的文学代表。
俺たちに明日はない、あるのは光る瞳、地獄の瞳、離さないと、ああ。
那你要不要把《雪国》这部作品的故事梗概和结构大概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呢？
雪国的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啊，一句话，就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东京的闲散富二代岛村，三次来到雪国温泉，与一个艺妓居子和一个萍水相逢的叶子，他们三者之间的情感故事。
我在读的时候发现跟那个叶子之间的他们的情感可能更淡一点，更多叶子呢应该是一个穿插式的人物，岛村和那个做了艺妓的姑娘
居
子吧，科马口，
嗯，
他俩之间的这个纠缠可能更显性，而这个叶子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更有一个穿插性的这么一个若隐若现的这么一个作用。
就在我的感觉当中呢，他跟叶子更多的是停留在那种意念上的这种情感的交流会更多一点。
嗯，
比如一出场他在火车的那个 窗玻璃上面看到的那个姑娘，然后深深的被她所吸引。你想，这个就预示着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眼中看到的那个叶子，跟接触到的叶子，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而是他的意象。你看，他一开始就是从玻璃上面看到的一个人的一个影像的东西。
嗯，这一段的描写，我觉得可以稍微拿出来说一下。作家，川端康成把这个叶子引入到作品当中来的这个手法呢，非常的优美。是说一个城里的成年男人乘火车去温泉的路上，在他对面坐着一对男女。这个作家呢，他并不直接的来描写对面的这一对人，而是呢从侧过脸去，看窗外的时候，玻璃反映过来的对面的这个姑娘，她的脸庞，和她的一些行为举止，来这么来反映，就是他这种。一则是写法呢比较新颖，稍微有一点变化，另外呢折射出一种心理，就是日本人的那种不直接、委婉、相互回避，在社交当中不那么主动直接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在这种场景当中是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就预示着叶子在岛村的心目当中是一种意念上的爱，或者意念上的那种情感的人，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因为他出场的时候呢，就显得比较飘渺。他呢，跟这个岛村喜马木兰，他没有太多的直接的联系。可能呢，等到最后，可能也是一个镜花水月的这么一个形象。
同样的这样的一些描写啊，在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就是这种感觉就让我感觉到有点像这个法国的印象派。他有的时候会从玻璃上面去看到一个人，是吧？就刚才说的，有的时候他会从树影底下看到一个投射的人的感觉，还有很多在这个小说里面描写出来。
印象派的作家呢，更多的呢是用点点滴滴，用不成片的、不连贯的这种，不是用面，而是用一些点、色彩来把它拼成一个意象。你真正接触到的时候，仔细看的时候，它是一些色彩的堆叠，而你退后往回，就是我往后退看整体的这个形态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体形象才会显现出来。我们来回到那两个主人公吧，有情感、真正情感纠葛的这两个主人公，一个叫石曼木拉，叫木岛村，另外一个 Komako 居子。
对于这两个人的这个纠葛呢，我觉得跟这个小说的整个结构啊，要连在一块儿来说。刚才也提到了，整个小说来说就是。岛村三次来到雪国温泉，他的发生的故事。但是你看啊，他的那个小说的开篇第一章，他其实并不是说他第一次到雪国，而是从第二次开始的，还是开篇就看到了叶子开始的，又去找了那个居子，然后再回忆他怎么遇到那个居子的。那时候第一次的时候，居子还不是一个艺妓的身份。
我反倒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妙的写法，避免了那种平铺直叙。他在开篇的这种行文当中，不仅引入了他隐隐绰绰心仪的一个新的姑娘，同时呢又带出了他的一个年轻的老相识，是吧？就是那个居子。这样的话，故事呢就是刚开始就是以这种双线而进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能是。借用了西方的某些写法的一个成果，如果按照传统的日本小说的写法，肯定从盘古开天辟地写起，是吧？然后往下看，对。而这个呢，他用了一种小技巧，就省了很多的篇幅，同时呢， 又让这个故事呢很委婉很婉转，同时一个人陷入到两个女人的夹缝当中，有一个是新见到的也很心动的姑娘，另外一个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老相识在那儿等他，而他们的这个共同目的地都是一个车站，在那个车站下呢，他跟这个新的姑娘下来，然后呢去见了那个旧的姑娘，这是一个特别妙的这么一个故事线。
哎，这么一说的话，的确在这里面的精雕细琢肯定花了一番他的功夫在里，去怎么把他们出场介绍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驹子的出场。
是。
那么对于驹子来说，这部小说里面其实很大部头的篇幅就讲到了驹子，特别是驹子和这个岛村之间的对话，他们的无论是在深夜他们的醉语，还是在白天他们在嬉闹当中的那种打情骂俏的语言，还是在这个驹子失忆时候的对于这个岛村的某些语言的发泄，这里面反正这部小说从角角落落都充斥着各种状态下的这个对话，大量的篇幅在这些对话当中，我们可以为这两个人来素描一下，看看这两个人的这个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给他们一些小的标签。比如说这里面岛村一直在评价驹子，就是你这个人就是徒劳，你所有一切都是徒劳，你写日记是徒劳，你要去帮助你的恩师的这个儿子治病而去献身卖艺，你这是徒劳，你所有的想法都是徒劳，就是在岛村的眼当中驹子就是一个徒劳的代名词。
说实话呢，这俩人之间他们的情节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个岛村在温泉疗养的时候，这个驹子小姐她来来去去啊，跟他说话，陪他过夜，在路上偶遇，然后呢又尾随他，然后去介绍了他的生活，给了他展示了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方面，甚至呢把自己的日记都交给了他，就是很简单的这样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主要是以对话来推进的。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科马可，就是这驹子小姐，她有时候是疯疯癫癫，有时候呢又是温温柔柔，有时候撒娇，有时候幽怨，各种各样的这种少女的心态和这个职业妇女，而且尤其是她这个特殊职业的妇女，她的这种的身份之间的或者是冲突，或者跟他身份有时候非常相符，有时候呢又非常不相符，有时候又适合符合他的这个年龄段的这种表达之类的，就是这个有时候看起来非常混乱，但是呢总体拼接起来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女人，她有作为少女的情思，她有作为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的一些束缚，然后呢，他对过去，有一些这种纠扯，但是他对未来又充满了迷茫，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感触吧，对人生的感触，其实都在，他们日常的琐屑的交往当中被西马木拉发现并且感觉到了，在这个他们有了很深的这样的交往的基础之上，岛村呢才逐渐的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姑娘呀，你以这样的姿态活在人世间，这样的一个世间里头，你所有的行为可能都是徒劳。这时候呢，点出了这个关键中的关键的这个词。
我感觉给他有几个标签可以是介绍一下驹子。这是个怎样的人，也可能这个就是岛村眼中的驹子是怎样一个人啊。一个就是驹子是一个爱读小说的人，驹子是一个爱写日记的人，他有十本 日记啊。姬子是个爱弹三弦琴的这个艺妓啊，你看他的这个练琴的功夫，他早上他都要起来就练琴，哪怕这个琴不在，他都要叫叶子背着那个琴背到他那地方来，他都要练那个琴。姬子他是一个为治疗恩人家的少爷而去从事花街柳巷的那个做生意的这样一个女人。最后一个她的标签是姬子，就是一个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的顾客的这样一个情人。一开始这个岛村一眼望去就被他所吸引的那一点，就是岛村在这里面就讲到了，这是一个干净到了极点的姑娘，就洁净到了极点的姑娘。这里面我看他的那个中译本里面有一句话去形容当时岛村对他的那个印象，就是说这人洁净到是一个什么程度呢？洁净到甚至于他的那个脚趾弯里面的那个大概也是干净的这样一个程度。
我觉得也正是这几个标签使居子陷入了一个困境当中，他是具有干净的特色的这么一个人，这点呢让他变得与众不同，也吸引了岛村。之外呢，他的其他的这些特质，比如说在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当中，欢场女子应该呢是比较周旋于男人之间，是吧，讨生活，所以呢很容易流于肤浅。但是这个姑娘她是爱读书，爱写读书笔记，还写自己的心情，写成日记，写了那么多，说明呢他的内心是比较丰富的。另外呢，他从事这个皮肉生涯的原因其实是很可同情的。他在传说当中，他是为了心爱的男人给他治病而卖身到了这个行业的，就是他身为一个这个欢场职业女子，但是呢他爱上了一个他的客人，这个客人呢又是个有妇之夫，所以呢这个注定没有什么结局。所以在这一点呢又引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个关键词，就是徒劳。在具体的行为上呢，他跟世界尽量保持一个兼容的状态，就是他的职业要求他做什么，他尽量欢欢喜喜的去完成。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是有着跟他的这个职业要求所不兼容的部分，就是他要感情，他要过这种更充盈的这种的感情生活，他要爱上一个人，他也要被人爱。但是他这职业呢，基本上是很少有能获得真爱的这么一个职业。这两点是他跟这个世界的根本冲突，所以他的内心的诉求是不会被满足的，就是无论他走到哪儿，他都会是一个孤独无援，性格非常好，又对世间的情感有诸多的希望吧，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注定肯定会倍感孤寂，就是他的人生不会很如意的，这么一个姑娘，
就所谓的叫繁花散尽，一切归于平静，归于平静之后呢，一切都皆为徒劳。居子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叶子之间的他们两者的对比，是不是一个是生活在现实当中的，一个是生活在这个非现实当中的，这个两个角色，比如说居子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被 那些现实所束缚住了，所以他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无所谓了，反正这个现实就是让我要这么去做，我只能这么去做。他就是生活在一个现实的捆绑当中的一个人居子。但反过来叶子呢，他是有着这种不顾世俗的那种美，或者是不顾世俗的那种美好。比如说叶子的很多的想法，他去照顾，他去比如做护士，他说我这辈子只服侍一个人就够了，我不要去服侍其他的人。就是他所有的想法都是一种我跟这个世俗的很多的东西都不沾边的，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你看他最后的结局，安排叶子最后的那个结局，他从那个火堆当中跳下，整个人沉浸在那个白雪当中，就是叶子的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美好美丽的那种很虚幻的状态下的一个结局被这个作者安排出来的。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对比好像也冥冥当中是有一种现实跟非现实的感觉。
就是说居子对于叶子那种的复杂的情感，更多的呢我觉得应该是居子对于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性当中的自己的一种情感。他有遗憾，有憎恶，然后有羡慕，有嫉妒，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他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情感，那就是这个叶子是一个居子所没有成为的人。
对于岛村来说，他对于叶子的身影是非常的吸引，然后对于这个居子好像洁净，那也就是居子洁净的身体，是不是对于岛村来说，这两个人物存在在他的世界里面的意义，就是在于一个人的洁净的身体和需要一个美丽的灵魂，这种结合在一块儿是他所追求的，所以他对这两个人都是心心相念的。
说的冷血一点，这两个人他再洁净再美丽再纯真再诱人，其实呢对于一个这样的公子哥来说，在他的生活当中是不会有什么重要性的，他更多的是把他当成一个淡淡的回忆的一个香艳的一缕回忆而已。
にじむ街の日を二人見ていた。桟橋に止めた車に持たれて。
岛村的职业好像是从事欧洲舞蹈研究，从事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国度。他的那个好像是他也翻译一些这个欧洲的那种舞蹈的这种评论的文章啊，或者是做一些小
文艺的资讯，
对文艺批评的那种翻译啊，好像有这样方面的东西。他度假需要去的地方是遥远的，远离东京的一个雪国的温泉，这跟东京的整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没有像东京的那些高度发达的商业啊，高度发达的文明啊，隐隐当中我也感觉到有一点，就是这个岛村的整个的这个他的人生，他的追求跟这两个女人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相反来说这三者联系在一块儿，有隐隐当中有它的必然性。
你说的这个必然性真的是非常的精准，我觉得哈，是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人的特性来分析，最具有主导性和这个自主性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岛村。岛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刚才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是一个有钱有闲，有情趣，然后呢有一些 对生活存着一些不轨的幻想，是不？不一定是幻想了，不轨的需求的这么一个人，是吧？当然了，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出去寻找这样的娱乐，应该是合理合法的。在这一点上来说，他跟那个艺妓之间的相遇是必然的，因为呢，他出去就是为了要找艺妓的。另外一个必然呢，是他跟那个叶子之间的相遇的必然，就是对于一个这样对美有一些基本的认知，而且还在这种优越的生活当中，对于西方的一些美的东西能有异界，就说这个翻译和介绍这种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阔公子来说，也在乡野的地方见到有一些姿色或者有一些特质的姑娘，他肯定也会为之心动。在这一点上来说呢，这个喜马木拉他的人生的定位，在这一点上来说，非常像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那个贾宝玉，有钱有闲有修养，有审美，所以他到任何地方，他可都会遇到有审美点的人，他就喜欢这个调调嘛，对吧？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偶然的一面呢，就是说他在这儿碰到了一个可以写进他小说的这样的一个姑娘，这是偶然的。碰到洁净的姑娘是偶然的，碰到嗓音好的姑娘是偶然的，但是呢，碰到艺妓是必然的，碰到村姑是必然的。
水に漂う浮き草に同じ定めと指を指
那对于这
す。
个岛村来说，他其实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娱乐，他完全可以在东京就可以完成找一个艺妓啊，他何必要去那么远的一个雪国温泉去找艺妓呢？这个好像有点对于岛村来说，是不是也像岛村说的那个徒劳呢？
对于岛村来说，他不徒劳。你看，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去呢？是因为他去那儿有收获，在那儿呢，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可心的姑娘。生在东京这么一个花花世界，想要找到艺妓和类似的这样的娱乐，应该是不成问题。但是呢，为什么作家他要翻越千山万水，要专门选这么一个季节，要跑到这么一个地方来？这个呢，就牵扯到了这个作者的审美。川端康成，他是一个以揭示日本之美而闻名于世的这么一个人，而在那个年代里头，作为花花世界的中心，东京，他已经是很现代化了。而这个日本的传统之美，往往是其实有点像咱们跟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是吧？都市化了之后，它的传统就褪去了，而要想真正找到非常代表日本之美、传统之美的这些地方呢，可能要求之于深山。他在后期，获得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呢，曾经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他当时有这么一段话，大意呢是说，在日本下雪的时候，满月的时候，春天花盛开的时候，这些呢都是充满禅意和美的这样时节吧，就说这个机会。咱们把它稍微归纳一下，其实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风花雪月嘛？这个小说里面选定的这个事发地点，它正是一个充满了这个情调的一个地方。大家放松，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小镇，小镇里面呢有舒服的温泉，有一眼望出去就覆盖着青山的这样的皑皑白雪，在这样的场景里头呢，有穿着这种日本的传统的 kimono 的这样的艺妓，弹着三弦给你听，各种这个样的这种非常典型的日本的这种的情调就都出来了。
是不是作者在隐隐当中也在强调着，让读者更关注一下自己所处的这个日本的原始的美，或者是日本原有固有的那种美的状态？有可能在 这个当时特别是二战之后，由于这个美国文化对日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那么导致于很多的当时的这个日本青年对于日本原有的文化的那种遗忘跟丢弃，也导致了很多的日本的作家去让日本之美重新让大家所认识，特别是像川端康成的很多的作品都是在不断的用各种细小的元素在提示大家日本之美。伊豆舞女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所选择的季节是日本最美的那个夏季，无论是山谷的美、泉水的美啊，旁边的那种潺潺的知了的叫声的美，还是在这个沟隙间所这个行走的踏着木屐啊，背着三弦琴的啊，那些艺伎的他的这种至美，用这种细节啊，在点缀，在提示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些国民不要去遗忘身边的本来就存在的这个国家的美。
至于他是不是专门要刻意推介他，乃至于说要跟外来文化对抗，这一点呢，动机至今没有人能把它叫做考证出来。其实我倒觉得，川端康成来写这种日本之美，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他的这种审美的自觉。这部作品和后来根据他所改编的其他的一些影视化的作品呢，真的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原和呈现了日本的这种乡村之美、传统之美、人文之美和风物之美。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就此来讲说川端康成当时写这样的小说就是为了推介日本的旅游，是吧，这个我觉得倒也可能有点偏颇了。
白川青空南風こぶし咲くあの柿谷の秋谷の春。
川端康成啊，从我搜到的仅有的一些资料里面看到的川端康成的照片啊，特别是他老年时候的照片，穿着那个日本和服啊，然后呢满头的这个银发啊，也能感受到这个人呢、也非常的日本元素。
川端康成不仅他的作品里面充满了日本的风格，在他的朋友圈当中也是充满了日本著名的作家，这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作家圈子，其中呢就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三岛由纪夫、太宰治，他们都有交集。
他不当时就被任命为这个日本的这个文联主席了吗？那肯定他
是
这个有资源优势啊。
对，他跟这个三岛由纪夫之间的交往尤其呢比较多。他们好到什么程度呢？是在1972年的时候，三岛由纪夫不是自杀了吗？据一个给三岛由纪夫写传记的一个作家说这个川端康成啊，连续做了好多个晚上的噩梦，都梦到了三岛由纪夫。之后，在某一天，川端康成就离开自己的住所，到了自己的工作室里头，那天就没回来。当别人打开他的工作室的时候，发现他嘴里面含着煤气管，已经去世多时。但是呢，这个他身边的人呢，包括他的遗孀都非常坚持说他是死于意外而不是自杀。
那么这应该说也是一个悬案，他的最终的答案大概也只有这个山岛由纪夫跟川端康成他们两个人知道了。诺贝尔文学奖会青睐像川端康成这样的，就是很注重介绍日本之美的这样的作家，他的语言当中能透出了就像法国印象派的画家的那种风格， 他的整个的小说的结构有一种意识流的这种小说的这种结构在里面，就类似于像这样的东西是当时是属于世界性的。
他用什么意识流啊，印象派啊，这些手法其实并不明显，西方的那些笔法和日本传统的笔法它已经融汇为川端康成自己的笔法了，他的笔调非常的优美。这个呢是不是日本的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川端康成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外来思想的很多的浸润，所以呢他做了很多的笔法上面的突破和创新和实验。但是呢又是因为他的本质他是日本人，所以呢日本文化给了他更多的营养，完全融会贯通，用他川端康成独特的优美忧郁诗意又怀旧委婉和细致这样的笔法写出了一个故事。比如说他中间有一段那个雪景的描述，他坐在个温泉的房子里头，那个居子打开了窗，然后一股凛冽的寒风进来，然后他从这个打开的窗外面看去，那个皑皑白雪压盖下面的这个山绵延起伏，还有一些松树什么的。他不仅仅是为了写景，其实呢在这个笔调的时候他已经是抒情了，对吧？他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但是很优美。另外一种他在写人物的时候那真的是充满了美感，比如说就拿他写居子这个女主角来说，首先他呈现这个人女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美，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说她身上那种洁净的那种特质，然后她的这种的低头穿着 kimono， 她说低下头的时候她的那个脖颈的后背露出一个那种 crescent 月牙形的那一片来，就是那种的就是女人之美，再加上这种她的艺妓身份上面的这种之美，就说就在这种不经意当中，他没有连篇累牍给他写，他就是这种小小的很碎的这种笔法里头就把它显现出来。这是那个年代的日本，那个地方的日本，那个职业的日本人的身上所独有的东西，他就在不经意间又有点惊异，他就把它呈现出来。另外呢是他对于日本风物的这种的介绍的这种之美，在这一点呢就很有广告的嫌疑。就我拿那个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皱纱一种 fabric 一种织物的那个介绍来说，它就像《红楼梦》里面的老太太突然之间就插播了一段广告，说哎，我的这个绣品是吧，是什么什么绣娘花多长时间，只能在哪儿哪儿哪儿买到啊，它好在什么程度上，然后只有谁谁谁能买到之类之类的，做了一段广告。而川端康成也在他的这个像游记一般的小说当中突然就插播了一段这个织皱纱的广告，他说这个呢只有这个地方能生产，这个地方呢都是少女在做，在冬天把这个东西弄下来，又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怎么弄，然后又怎么怎么珍贵是吧，然后怎么保养，卖多少钱，然后要让它穿得更久就得拿回来在雪天再把它铺开，再让太阳晒，再拿回去怎么怎么样，就整个就是一个推广，它相当于是一个非常文艺化的一个商品广告和使用手册。我们刚开头的时候也说过了，川端康成的作品他在谋篇布局上啊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用心。拿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雪国它的结构来说，其实呢这个故事从结构上来说是很散漫的，
对，有点散。
就是信马由缰，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乃至于呢，中间他突然笔调就失控了，就跑到了一个村子里面去，他就沉溺于这个物品的欣赏，然后再拽回来，回到了现实当中，甚至呢，这个，他最后写那个叶子跳下来去世那个结局的时候，他其实呢中间都纠结过好多，他曾经想过要不要这么结尾，要不要结尾，甚至是这些东西都想过。对他来说，结构不是最重要的，中间哪怕跑题了，他也无所谓。我觉得他强调的可能就是一个情绪，一种回忆，一种
一种感觉，一种
感
feel，
觉。对，
所以它叫
对
新
这
感
种
觉
东西，
派嘛。
那不是那两码事儿。
我对它的这种散的最深刻的理解是什么？在这里面，就是它那个长长的对话，一大段一大段都非常长，就是让人感觉就是没有剪辑过的那种毛片儿，它是
你
无
不觉得
保
它很新
留
浪
的
潮
全
吗？
部。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无保留的全部呈现给你，没有做任何的剪辑，任何的后期处理都没有做。
但是呢，它的这个特色就在这儿，它不是以谋篇布局而著称的，它更多的呢是往出写他的那种的情愫。
但他的这整个对话让我感觉真的是，就全程没有剪辑的，全部弹入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只有这样的对话，才能非常，才能很恰当的显现这个驹子他的性格，他的这种情绪的变化。你不觉得他那个有时候很神经质吗？有时候呢，他会非常温柔；有时候呢，会突然暴怒；有时候呢，又悠悠的自己说话。另外一方，又有时候呢，会撒娇，是吧？各种各样的这种的，他的那种情态，就在对话当中，暴露无遗。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场景是，他刚去那儿不久的时候，他在屋子里面坐着。然后呢，这个姑娘，我看啊，在那个走廊里头，其实是喝多了，在走廊里头喊着他的名字，就是他那时候已经认定了这个什玛穆拉是他的男人，不顾一个艺妓的身份，在那大呼小叫说啊，我的男人，我怎么看不见之类这样的感觉，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完全忘记了自己职业对他进行的束缚，而直接把自己的作为女人对另外一个男人的爱慕，就在深夜里边呼嚎了出来。
这一点有点像那个《欲望号街车》里面那个男主角，
Stella，Stella，
有点那个意思
不是
啊。
那不一样，那个是个二愣子。
关于川端康成的《雪
雪
国
国，
》，今天呢，其实也是只是蜻蜓点水的，做了一些这个里面的我们自己看到的一些点，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
我们什么都没谈，我们谈的都不算数。
都是徒劳。我觉得按照这里面的《雪国》之语来说，我们所谈都是徒劳。
意思也就是说，你们千万也别听，听了也白听。
好，我们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希望大家积极订阅、点赞、评论、转发。
好，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